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二章二至十二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二章十三到三章七节的内容。读完尼迦书二章二到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有人或者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乜分地和我有关系的吗？无论在古代的以色列，亦或今日的现代社会，欺压霸占别人田产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但是人在做，神在看，神是公义，无论哪一个最终都不能逃脱神公义的审判。那些压迫别人的人最终是会被发现的，自己搬起的石头抌翻的原来是自己的脚，到最后分地的时候亦都没有他们份，因为他们连一个活着的亲戚都没有了。有些人或者会说，埋怨神我有时都会的噃。先知尼迦这些信息看起来很严厉，不过请你记住，神并不是要报复以色列，而是要帮助他们回转归向神。百姓排斥真理和正义，所以就要受到严厉的教训了。小朋友经常会认为老师太过严了，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才帮到他们行上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只是想着去听一些来自神的安慰信息，那我们就会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东西。无论什么内容，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就要听。有时候是这些信息会令人难以接受，但是我们依然是要听。这段经文是先知尼迦对以色列不公义行为的一番指控。尼迦身为神在地上的代言人，他宣告出神永恒不变的审判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你是不是喜欢听一些悦耳的假话，抑或你愿意听一些刺耳的真话呢？假先知呢，只是会讲百姓喜欢听的说话而已，所以百姓自然喜欢他们啦。至于尼迦的说话呢，是针对那些鼓励人去享受最终之乐的假先知。一个讲员如果在讲到信息当中不提醒信徒要按照神旨意去生活，反而呢会讲埋啲乜嘢贪心啊、淫念啊、对人有好处啊，这些人好自然会受欢迎的。但是一个真正属神的教师，无论听众喜欢听什么都好，他只会持守讲述真理。神藉先知尼迦的口发出宣告，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 在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掳走之后，这个预言还未曾应验的。当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呢，这个预言依然未曾应验，因为神说神要聚集全部的人。直到今日，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比起在以色列地上的以色列人还要多，所以神到现在还未曾照着这个预言去召聚他们全部的人。神说我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当神提到以色列的余民的时候，他所用的是以色列这个字。神在以色列国一直是留下一批忠实的余民。实际上来说，这些人不比外面的余民多的。有史以来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以色列国的人是已经百分之一百都回转归向神。永远是因着这批余民的缘故，神才继续施恩给以色列国的。将来到了大灾难时期，圣经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将要得救。这样是指哪些人呢？是指属于十四万四千人当中所有的以色列人。启示录是讲得很清楚的，他们会受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圣灵的印记。他们在经历大灾难之后呢，是会存活下来。但那些只不过是以色列国剩低的余民。毕竟大概呢有三百万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另外呢可能还有一千二百万犹太人住在世界各地。所以十四万四千人可能只是讲紧余民的数目。神说我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波斯拉是群羊聚集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最好的草原可以来放牧羊群。当神将他的百姓聚集一起，好像波斯拉的羊的时候呢，咁诗篇第二十三篇的预言就应验了。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尼加预言说到那时，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将来之所以会有大大喧哗的声音，是因为有一大群的人会回到他们的土地那里。当神令以色列百姓回归自己土地的时候，那并不表示所有人都会得救，但这一件肯定就会是一件轰动的大事。我们见到1948年以色列人回归故土的时候，在讲预言的教师当中曾经带来何等的喜乐呢？可想而知，将来当所有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又会是何等盛大的光景呢？尼迦书二章十三节说，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这句当中开路的所指的就是清除道路移走障碍带领他们的人。我相信这句说话是指千禧年的时候会发生的事，到那阵时主耶稣基督会来带领我们。到那一日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这一节经文指出他是开路者，是他们的王，他们的主耶和华。跟着下来我们看先知第二个信息，尼迦书第三章，先知尼迦公开指责以色列领袖的三宗罪。第一宗是官长的罪，第二宗是假先知属灵领袖的罪，第三宗就是耶路撒冷所有的领袖，包括官长、假先知和祭司的罪。我们先来看看官长的罪。这一段从尼迦呼吁他们要听神的说话开始，就好像尼迦书的每一个主要段落一样。尼迦书三章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 尼加在第三章开篇这里就点明他所宣告的信息所针对的对象是雅各的首领，表示出尼加是对以色列的领袖来说话。跟着尼加以严厉的口吻质问，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这句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对以色列掌权的领导，即是对那些审判官和官长来到说话的。当百姓发现有人犯罪的时候，就会将罪人带到领袖的面前去审判这个人的罪。他们当然应该知道什么是审判，什么是正义。新约圣经都有相同的看法的。罗马书二章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这里却和别人一样，不是讲紧相同的事，而是指出一些类似的事。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就有这一类的例子了。先知拿单来到大卫王的面前告诉他听，在国家里面有一个很富有的人，拥有一大群羊，但是当他需要招待客人的时候，他不单止没有在自己的羊群当中选取一只羊羔，反而是拿走了一个穷人的小母羊，而且这一只是穷人唯一拥有的羊。这个富有人夺取了这只小母羊，就烤羊给他的客人来吃。当大卫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他立刻站起身，哇，生到面都红了，宣告说他要惩罚做这样事的人。大卫可以在事件当中看到不义，但是现实当中他却是做了相同的事。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七节，拿单就跟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大卫亦接受了惩罚，他在神的面前认罪。好奇怪啊，我们就是这么容易看到别人所犯的罪，却看不到自己的罪。因此神会对以色列领袖说，你们为别人所做的错事去审判他们，但是你们都是做着相同的事。这样的指控当然亦适用于我们现今这个时代的人。我觉得很多法官是对罪犯宽容，他们不希望判人死刑，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他们自己都有犯罪的情意结，会内心不安。我认为有很多法官，他们坐在审判台上聆听了案情之后，往往会判得很轻，因为这样做可以缓和到他们自己的良心。其实坐在审判位置上的法官更加应该审判自己，只有品格高尚的人才有资格公正地审判别人。这个就是尼加对他那个时代的领袖所讲的说话。尼加反问，难道你们不知道应该公平吗？意思就是你们不应该装作若无其事，因为你们都是这样做。你们审判有罪的人，现在你们自己亦犯同样的罪。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尼加书三章二节说，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恶善好恶所指的是什么呢？对于一个前一晚自己才喝醉酒的法官，你要他第二日去审判酒后驾驶撞死人的案件，想想都知道困难了。他自己前一晚就喝醉了，难怪法官会被自己这么轻易的就由法院那里走回出来。一位牧者曾经这样见证，我的妈妈就是因为一宗车祸去世， 一个饮到烂醉如泥的司机撞死他。我不觉得一定要施压判刑的，但是当法院传召我去作证的时候，我跟法官说我只是要求正义得到伸张。不过法官判得很轻，肇事的司机呢就这就走了。当我看着这个法官，我觉得他良心不安。尼加时代的领导人的确是护善好恶，无论是过去是现在，这种人呢都不适合做领导。如果在政府身居高位的人被发现他有外遇，那他还适合去制定一些有关婚姻的法律吗？我认为他没有这样的资格了。现在的道德沦丧应该归咎于当初立法的那些人。在尼加的时代，神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国的领导人。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神在这一卷小小的尼加书当中提出了人类政府的准则。政府的基础是在于身居领导地位的人，他们需要有良好品格。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这句当中，尼加用了生动的例子，说明以色列的领袖是几咁残忍的去对待穷人。自从统一王国分裂之后，众多统治者为着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奢华的生活，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剥夺百姓，将无辜的当成犯人，以致威胁到百姓的生计。统治者呢，甚至为到政治目的会杀害无辜的人。尼加书三章三节说，吃我们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尼加在这里用了食人做比喻。犹大首领和司法官员他们贪婪掠夺的特质，拿来和食人的筵席相比。很多人在经济的大砧板上面任人鱼肉，腐败官员就贪得无厌。至于煮肉、敲碎骨头、拿骨髓的这些写实表达呢，可能就是讲到饥荒或者兵临城下的时候，百姓求生存必须的手段。正直的领袖喜爱神的律法，但是尼加那时候的领袖呢，却藐视神定下的律例典章。尼加直视他们邪恶的心，看到产生邪恶的出处，这些恶摧毁了同神立约的人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司法公正和对同胞的手足之情。除了重生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渴慕，再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去除到人心里面道德的沦丧。主耶稣基督审判人并不是依照肤浅的表面，而是按照他对人心的认知以及按照真理。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五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罗马书的二章五到八节就说，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凡行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扭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以色列的官长呢， 不是用他们的特权职位来去守护软弱无力的人，他们反而滥用律法、去钻很多的漏洞，好让自己能够奢华地享用欺压那些无力反抗的人的劳动成果。贫者因为这些境况难挨，他们提早结束生命。善智在这里，他就以巧妙的暗喻，将应该为这种现象来负责的官长呢，形容为是一些食人者。这幅怪诞的画面，志在要唤醒恶人的良知。以色列的领袖对待穷人，就好像冷酷无情的食人族一样，他们毫无道德，毫无怜悯。我最不愿意的一件事呢，就是让不信神的人来审判我。感谢神，我不必站在你面前接受你的审判，即使你是基督徒都一样。你亦都应该高兴，你不必站在我面前接受我的审判。我所相信的是，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是一定会得到最公正的审判。我的案件已经去到神那里，我不必站在人的面前接受人的审判。这一件是几咁令人安慰的事呢？尼加书三章四节经文说，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善智尼加讲紧边个？他讲紧的是那些以色列的领袖，他们只要一直身居高位，他们就失去人性，失去怜悯和爱心。不过现在他们遇上麻烦了，因为要面对这位能力比他们更大的神，而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了。尼加预言，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是啊，这些领袖呢，他们将要呼求神，但这件事不是很滑稽吗？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都会呼求神的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好笑的，当我听到困境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有人就会说，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但是他们对上一次跪在这位创造宇宙的神的面前，原来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今日除了妄称神的名之外，我们真的很少会提及神的名字。不过我就发现，人总是喜欢说，希望上天保佑。我真的不知道神会不会听你的呼求，因为在尼加的时代，神就对那些轻忽神的、过紧不敬虔生活的人来到说话。神说他是不听这些人求救的声音的，神说要向他们掩面。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时候神是沉默不语的，看起来神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去缓和这个世界的局面。但是事实上，神是有丰盛的恩典的，对于那些跪在神面前接受神的儿子做救主的人，神的怜悯是丰富的。跟着下来，我们看看先知尼加他指责假先知的罪了。尼加书三章五至七节经文说，论到使我们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着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抱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污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 那些假先知呢，就好像有毒的动物，或者呢又会好像吐出舌头露出毒牙的蛇那样。其实呢他们比蛇更加毒，因为他们是用着甜言蜜语来到安慰百姓，向他们保证啊平安就快来到的了。人类费尽心思都想追求和平，但一直徒劳无功。这里是一个警惕，要让我们明白靠着人为的努力是不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单单口头上讲世界和平就要来了，这些说话是完全没有用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